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请到的是熊浩老师。
Hello， 大家好，荔枝播客的各位小伙伴以及席瑞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熊浩，我在上海，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席瑞的这个播客节目。
我本来想说也不必那么官方，但是后来一想，熊浩老师，你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很官方。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在试探这个播客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慢慢来
风格啊，是一个对，是一个聊天的风格。没有，就是你看看都多少期才把你请到，快结尾了，真的快结尾了，还有最后四个嘉宾。
对，我很害怕，我跟你说，我好像也答应过冯晓彤这件事儿，你不要告诉他，你就让他这个把时间弄完，然后发现已经做完了，不需要你的。
他做完了。他做完了，
他已经做完了吗？
做完了，
太好了，这是个好消息。
对。怎么了？为什么你这么害怕呀？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来打开这个播客的，对我来讲还是个新鲜事物。我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观众他比较期待的状态是什么。
没有，观众就是期待你来，你聊啥他都喜欢。
我没有那么自信。我觉得还是不是的，我觉得我还是要琢磨琢磨的，就是要这个定点投喂啊，然后能够精准放送，让大家看到一点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主要是你比较忙，来我们先聊聊吧，最近熊浩老师在忙啥？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的，我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论文，然后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有小的反复嘛，所以可能很多出行的安排也都取消了，所以我更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论文。我跟席瑞约的时间是2点到3点嘛，刚刚从办公室回来，我大概是上午10点半出门，然后呢，我吃了个早午饭去食堂，然后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坐了2个多小时，然后回到家。这个就是今天从醒来到现在的安排。
天哪！我一直觉得熊浩老师就是我觉得特别厉害，因为就是他，我其实每次问他确实都在写论文，而且前两周吧，我本来就想约熊浩老师，然后有朋友跟我说熊浩老师最近在忙，我说他又在忙啥，他说他在写论文，说刚刚收到了一个那个论文的修改建议，他说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是得改，但好消息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改一改就能够发表出来。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哇，熊浩老师怎么这么在学术上这么努力。
就是反修呢，就是你已经爬到半山腰了，但是我也有很多文章是根本就没有进山门就被拒绝了，所以爬到半山腰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安全区，所以更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加紧努力。
所以审稿人他看到你名字的时候，应该很多审稿人现在应该认识你吧？
这不知道，或者认识我也不一定是好消息。也许这个审稿人
觉得对，可能对你期待更高啊，
是不是那个人？然后打开网络一查，果然是这个不务正业的东西，对吧？所以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利好还是利空的。
对，但我就觉得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出来也没往下读了啊，但我觉得就是写论文这个事情还是很需要定力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在就是上过节目之后或者在公众社会要做一些事情，包括熊浩老师有自己的课程或者有其他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就是一门心思静下来去写论文。这也是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可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苦恼，我觉得不管他写不写论文吧，至少是一个专心致志上面的苦恼，就是尤其你选择比较多或者说你的事物比较多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分配时间还能够就是坐下来就进入状态呢？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兴趣驱动，就是可能写论文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苦恼，但是实际上你要是仔细分析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是值得再去仔细琢磨的。不是写任何论文你都是苦恼的，有一些你真正在意的好奇的，对吧？或者这个东西是长在你身体里的痛，你想去解决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有动力的。比方说我就拿我的学生经常举例子，比方他要写一个我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我布置给他的，他没有任何兴趣，他就交差，哪怕他的那个最后那个硕士论文也是交差，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真实的痛啊。比方说他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他是有焦虑的，他是不知道法律市场的变化的，对吧？疫情前疫情后，那他为什么不去研究法律市场？他研究法律市场这件事情就是和他生命发生关联的， 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一个对中国法律市场的研究，坦率讲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同时他也和自己的需要密切的发生共鸣。所以我觉得不喜欢写论文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被处理得更细腻，就是其实你是不喜欢老师给你的外在于你的你发现不了意义归属发现不了关怀的那种事情，你一定是负担，其实对所有人来讲都是负担。但如果你写作的主题能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真问题，是你在意的，我觉得可能写作的状态和研究的过程它的那种体感都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花花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快速进入到专注的状态。我觉得我不能快速的进入到专注的状态。我这个进入不了的，特别是现在这个各种社交媒体啊，我觉得社交媒体就是一帮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弄臣，就是他总是想来勾引你，说来摸一摸我摸一摸我。我觉得这个状态是真实的，我不外在于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了解自己，就是我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什么样的时间我比较容易专注。你比方说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洗漱完毕啊，如果吃一点早餐结束的那个时间我比较专注，这个时间可以维持2到3个小时，这个时间都是比较专注的。但是我一旦吃完午饭啊，比方说吃完午饭下午1点钟，其实我1点钟的这个时间就是比较躁动的。那一方面呢可能困乏累想睡一下对吧，但是我不睡午觉。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比较容易受外部的各种干扰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管理啊，它实际上不是管理时间呢，是管理自己，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时间状态。那因此我所谓的
那个生命能量的律动状态，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在做研究和写文章的时间通常都是少，就是我把自己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管理自己精力的时候，给到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刚才花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方面我再稍微总结一下，一方面就是你需要找到你在意的事情，这样的话写论文也会变成一种不说享受吧，至少它不会那么折磨。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用你的词用的特别精准，找到自己时间和精力的律动，然后在你的高峰时期做真正重要的事。大概是这样的。
第二个其实我也很有同感，因为基本上那我可能跟熊浩老师完全反着，因为我知道熊浩老师的作息非常规律，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盛传说熊浩老师是坚决不卷，就是12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除非真
的
有一些非常挑战的事情必须要晚间的时候加班去完成，否则的话我的作息是比较规律的，而且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入睡的时间再往前再调一调啊。但是现在遇到的条件是睡不着，不是调不了，就是说太早睡了睡不着，太早睡了反倒是在手机上刷各种东西，那反而可能大脑兴奋了更睡不着。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控制在能够在12点前后吧，能够这个时间能够上床睡觉。
对，以至于我们每次深夜想去找他玩的时候，方晓彤就会拦住我说熊浩老师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我说什么，我才刚到。
对，
没有，我一般都是晚上干事，我也是这样。我会把所有需要独自就是思考或者写作的事情全部放到12点之后。
凌晨12点之后吗？
就以至于对，因为我是那种对我的躁动和兴奋其实跟周围环境有很大关联，跟我自己没有太大关联，所以我必须要保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独处时刻，这个时刻只能是其他人都睡了。
那我请问一下，那个你那个到了比方说过了12点，那你那种比较高能量的聚焦的状态一般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呢？
可以维持到凌晨6点。
哇，就是到天亮了。
对，因为我原来论文或者是现在的很多课程的开发或者是读书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因为那个时间我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开始周围躁动起来，比如有早餐的声音有开车的声音，我就又不行了。但是晚上，而且其实我除了跟这个外在环境有关还有一个很致命的事情是手机。就是我不用手机的时候以前没这个问题，就不用智能手机啊，就大学之前吧。但是一旦用了智能手机，白天其实信息是非常琐碎的，而我又是一个看见信息没法不回的人。 所以我只能到晚上。
对，那你以后那个，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的，就扔东西，就是家里面尽量啥都没有，就容易专注。因为你家里面东西一多，你就会东摸西摸，然后因为你比较容易分心嘛。但是如果家里面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书桌，然后书桌上呢也没有任何杂物，多余的笔都没有，一张白纸，一台电脑，一支笔，那这个状态就很容易专注了。所以你制造一个尽量干净的环境，实际上是对你专注是有帮助的。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白天会处理很多，怎么说呢，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或者是就是把它浪费掉，因为反正也做不出什么来，不如就期待晚上。所以我的整个作息很早就开始就是昼夜颠倒了。
哦，那你早上这样的话，如果睡得很晚，那早上几点钟才起呢？
我一般都是中午起来，12点。哦，
对，没有早上起来这个概念。
没有早上，因为我12点起来之后，我就要在边吃午饭的时候边回消息，大概这就能够就是谈一谈事情啊，过问一些事情啊，就能到2点多钟。然后到2点多钟之后坐下来之后，我还有个非常关注社会新闻的这个趋势，就真的我以前是读报纸，就是在新媒体产生之前，我是要读报纸的，每天读，就武汉晨报，然后湖北日报。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
对，
读报纸啊，我就是刷一刷主流媒体的那个封面啊，就是那个头版头条。
我这个是以前啊，对对对对对，现在也是，现在就是每个新闻。大概搂一眼，对对对，感兴趣的详细看看。
那你会看到，比方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新闻端去了解？就是你一般打开什么网页去获得新闻信息？
获得新闻信息吗？我觉得首先就是那个像腾讯啊，还有澎湃，基本上会看一些。然后再就是这个微博会看一些，微博其实能看的很少了，基本上扫一眼就完了。然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的朋友圈。因为我觉得就是人他是以相类型相聚，我的朋友圈很多老师或者是前辈或者是朋友其实也会对社会有关注，基本上扫一眼就能够看到很多东西，然后就会点开看。
所以这个我每天会看一看那个网易新闻。我觉得网易新闻的这个摘编的质量还不错的啊，就是它既有一定的深度，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丰富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对网易新闻还蛮满意的。就是看一看，
蛮喜欢的。
对对，就快速的可能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把这个今天的头条就完成对他们的速览，所以是一个便捷的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
我一般都能看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到了下午就要开始吃晚饭了。所以我的白天，而且我还有社交，所以我的白天基本上就是都用来处理琐碎的事情。一直到12点钟才是正式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下午有相似的地方，但我的早上和你的晚上对调了啊，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对调了。对，所以我觉得找到这个状态还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哈，比较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就是我非常赞同，其实不光是写论文啊，我觉得就是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得要，就是如果能跟你的生命经验发生触动，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意识，或者说有一种责任，或者有一种兴趣去驱动你做。但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因为我感觉到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坦白来讲，就是我对自己喜欢干什么，或者说能干什么比较就是很早就大概有一个了解。但是我发现我周围的同龄人啊，或者说这个我自己的学弟妹，包括熊老师你带的学生，他们可能还真在这个事情上挺为难的，就是他要怎么找到自己切身的那个问题，或者说他要怎么去找到自己切身在意的事情。我感觉很多人其实念大学的过程中，因为前面都是高考嘛，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人就是自己发生，就是都是外在告诉你说要考试要卷，然后要上个好大学，上了好大学一切都好了。等上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就这个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迷茫焦虑没有方向感啊。就这个问题我就很多人其实都在求索，就是怎么去找到他们在意的东西，或者怎么有他们那个人生很重要的那个课题和问题意识。
我觉得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啊。就是对外就是他要有探索，而我觉得很多这个小朋友他进入大学以后，探索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都是更具体的，更能够转换成钱的，
结果导向的，
对，然后更能够和世俗意义上所定义的成功发生关联的， 他可能会给自己写目标，比方说我大二要去实习，对吧？然后我大概大三或者大四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法律资格考试、英文考试，这个目标会非常的具体。咱们一旦这个目标确定，他就会把这个目标转换成每一天的目标，把大目标切分成小目标，那他就知道说 OK， 我从当下开始走，如果算三年或四年我完成我的目标，我要做什么，那这个实际上时间就已经排得非常急了。所以我觉得在很多人的目标体系当中，他没有把探索作为一个目标，所以他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热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热爱的这件事情上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功课去完成，对吧？你比方我经常跟我的同学讲，就是这个，如果你到上海在读大学，是上海重要还是大学重要？我其实觉得上海重要，因为大学给予你的和上海给予你的，我觉得不是一个量级啊。当然了，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校园里啊，都是做一个宅宅的普通的读书人，那当然你感受不到上海对你的塑造。那如果你走到街上去，你该看的地方，该尝试的景点，看不懂的一些展览，逼迫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探索自己，充分的打开，然后和这个世界发生最紧密的拥抱，那实际上这就是探索的行程。我觉得这个核心都会区，像北上广深这样核心都会区，它相比于其他地方，赋予一个大学生在成长维度最大的功用和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探索的可能性。但是你看，我相信一个孩子他到大一的时候，他可能会设定说我英文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然后我专业课的目标是什么，甚至有的人可能在个人生活中还会设定一些目标，我要谈恋爱，我要谈几次恋爱。但是他不会把他所身处的这个琳琅满目的上海作为他的目标，上海成为了他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刚才回到花花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维度，一个人对自我的热爱的发现，它取决于他花了多少时间，有用伟大的好奇心，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勇气去探索，去偏离自我。那个德勒茨他在那个福柯的葬礼上，他有一段话，我觉得那段话讲得特别好。他说哲学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偏离自我。因为如果哲学不是带领我们偏离了自我，而是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夯实我们已经明白的定见，那这种所谓的思想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不是仅仅属于做哲学研究的人，它可能属于所有欣欣向荣的个体。所以我觉得探索是一个极为极为极为重要的事情，甚至这个探索你在你所处的地方，它可能还不会简单的理解成是外部的这个客观世界，这个物质构造，这个我们目光所及的这些墙壁啊，这些山峦，这些楼房，这些建筑，这些博物馆，它可能不仅仅是这个，它可能还是对人的探索。你在这个大学当中，你是比方说花花是学文学专业的，那比方我是学法学专业的，那你有没有探索说，哎，我这个作为一个学文学专业的人，我很好奇这个学医学专业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物种，是不是？所以对人的探索实际上也是探索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在大学当中，你要意识到你有好几个存款，你有好几个账单，或者你有好几个银行账户，你在你的银行账户当中要相对均匀和全面的存钱，那其中一个账户就是探索。所以这是对外部的部分。那对内部的部分呢，就是你要重视自己的情绪啊。我最近在写一篇论文，也是在讨论情绪的，就是在冲突解决这个学科它是怎么看情绪的。我在那个文章当中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情绪是冲突解决的客人，不是敌人。因为在特别是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的这种理性化的空间中，我们会觉得情绪是敌人，是吧？你说法官在审案，你哭了，你什么意思？法官一定是说你不要哭，是不是？哭什么哭？是不是？有问题讲问题，对吧？你哭泣是什么意思？你哭泣是想赢得我的同情，于是获得某种不公正的裁判吗？对吧？而且你哭泣的这一个瞬间，它既不是事实，它也不是证据，它也不是规则。那法律其实就是靠事实和规则所构造起来的一套冲突化解的体系，对吧？那你既不是程序，既不是事实，也不是证据，也不是规则，你不是任何法律具有法律意义的要素，那你情绪上的这种流动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实际上你就要离开了法庭，你看见真实世界人和人之间的相遇， 就像我自己做的，我们叫非诉讼的纠纷解决，不管是在谈判还是调解的境遇里，你就会发现情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如果哭了，其实是在说明他的在意，对吗？
嗯，
他对这件事情拥有情绪，说明炙热的自我正在燃烧嘛。你不要去评价别人说，你这件事其实你应该想开一点，哎，因为说明什么？说明是这件事情根本不是你的在意啊，不是你的需求啊，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在理智上对他进行消化呀，而对方化解不了啊，对方情绪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波澜，实际上证明这件事情深深的和他的存在相关，深深的是他的需求，所以他才会有情绪的外化和情绪的奔驰。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就是刚才花花说的，我觉得向外就是形成一种对多元的偏离自我的探索，而向内就是要留意自己的情绪状态。情绪是路标，它清晰地告诉你你爱什么恨什么。那包括我们在录奇葩说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有情绪的，对人也是有情绪。这个情绪实际上就在告诉你自己，你喜欢这类人或者你不喜欢这类人，你喜欢这种工作状态或者你反感这种工作状态，你的爱与恨被情绪清晰的勾勒。所以我觉得你在发现你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对你的情绪有非常大的诚恳，你能够看得见自己的情绪，你能把自己的情绪变成图样，变成画面，变成愿景，变成世界观，变成鲜活而生动的东西，变成正在燃烧的东西，那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捕捉你真实的热爱。但是我在这儿有一个小的 tips 要加进去，就是按照那个柯林斯模型，他认为人的那个发展战略，包括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三个维度，叫擅长、热爱和经济引擎啊，就是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公司的发展。就是你判断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实际上是这三个部分来做判断。你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在一个成长性的节奏里，也是判断这三个要素。那经济引擎这很好理解，就是能不能挣着钱，对吧？有没有机会，
回报率，
有没有前景，回报。那热爱和擅长，这个从字面上来讲也不难理解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混淆，我们会把擅长误以为是兴趣，就是你可能做得非常好，因此你对正反馈迷恋，然后你觉得你很热爱，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是把擅长误以为是兴趣，擅长是擅长，兴趣是兴趣，擅长是你需要依赖大量的正反馈，你做得好，对吧？然后进入一个正向循环，那因为你做得好你更投入，于是你做得更好，因为你做得更好又刺激你更大的投入，所以擅长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而热爱或者兴趣它是一个孤独的自白，它有的时候不依赖反馈。就像有的人，我见过一些人喜欢画画，他那个画难看得一塌糊涂，至少在我眼中看，是不是？但是我挡不住他希望浪费纸张，对吧？就他会由衷的投入，所以我们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好像做的这个东西不怎么样，他可以和你的这个旁边的嘈杂隔离出来，仍然自得其乐，这个东西叫热爱。所以我要跟大家谈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热爱的时候，我归纳一下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探索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等事，探索是我人生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跟花花报告，就是你比方说，因为我跟花花也在，我们有一些工作上的交集。那如果经纪公司给我接的这个事儿是我从来没做过的，而且我能够阅读或者是揣测出它其中的兴趣啊，就是这个兴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这是一种好奇啊，兴趣。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个人我没有合作过，这个事儿我没有做过，虽然我知道我可能不一定做得好，我也愿意去做，我也愿意去试试看。因为探索在我的人生定位中是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每年还是要要求自己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比方我出差的时候，我就非常乐意说到另外一个新的城市，我去尝一尝这个地方的没有吃过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路边摊，是个用你们四川人的话说叫苍蝇馆子，我也非常乐意，这个是我不虚此行的关键。所以 我觉得一个人对热爱的发现是探索性的过程啊，这是第一，就是向外的，而向内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作为自己的老师去迎接，是非常认真的对待。与此同时呢，要把擅长和真正的热爱区分开，这两件事情都重要，我没有说谁比谁重要，但这毕竟是两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指标或者这三个方向可能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定位到自己由衷的在内心深处闪着金光或者熊熊燃烧的那个东西。嗯，
的确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探索一下子确实一下子就让我恍然大悟。我觉得现代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KPI 给的太重了，就是清单列的太多，以至于一直就没有很多力气去做一些如果说这个事儿没有回报，当然这个回报是非常功利和物质意义上的，然后他就可能不去做。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朋友圈刷屏了，我不知道熊浩老师看到没，就是一个农民工在翻译海德格尔。
嗯，
对，腾讯的古语实验室出品的。对，
而且很多人在评论这件事情是吧。
对对对，我当时最大感触是我的朋友圈里面一位老师哲学系的，然后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评论，说农民工在翻译海德格尔，然后这个学生呢都变成了流水线上面的工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没有时间。
嗯，很有道理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种对生活的好奇心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对自我偏离的那件事情开始麻木和倦怠，这个是应该是引起的大量的人的警惕的，就是也许你的心灵的死亡啊，你看这个忙这个字啊，就是心灵的死亡，对吧，就是在这个是在勤奋中被杀死的，他不是在慵懒中被杀死的，他不是在探索中被杀死，他就是在你一件一件的朝着功利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被杀死的，太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回过头来，就是花花这个问题和刚才讲的这个新闻事件，就把我们这个问题拉到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就是这可能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病症。我们这个时代，不大鼓励人们偏离自我，不大鼓励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啊。即使你身处在上海，对吧？你当我们想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一定不是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是偏离自我的东西，仍然是纸醉金迷的世界。所以这种在想象力维度的匮乏和对生活方式向往维度的倦怠是杀死一个现代人的我觉得非常致命的毒药。嗯，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要跟不确定性去做相处，这两年这个情境更恶劣了，因为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然后这个尤其是由疫情导致的这个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偏悲观或者偏这个恐惧的这样一种担忧，就会很明显反映在大家的行为上，在做决策时的时候会更偏好那些固定的路或者是更实在的东西。
是，这个也很难去苛责。我最近也会在反思自己，就是当我们说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就特别是用马克思的思想去一种由于阶级或者由于你的位置，对吧，就是自由是有条件的，而当我们把自己放到非常高的位置，然后认为说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人生其实还可以这样活还可以那样活的时候，实际上也确实有一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可能性。就是
说的感觉，
对吧，因为发表这样的言论，拥有这样的生活，然后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产生更大的支配度，这是有物质前提的，它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心只要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向往，它是有扎扎实实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作为约束它的前提的，是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绝对没有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生命才有意义的这种垄断，我是想说你在你奔忙的时候，在挤在地铁上的时候，它仍然是有可能偏离自己的。你比方说你早上开往这个办公室的地铁上，你听着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偏离，你可能在地铁上要忍受40分钟相对拥挤的时光，那你听什么呢？你如果在这40分钟中你听的是财经新闻，你听的是知识服务，它可能就是，对吧，它可能就是你自我和功利目标高度绑定的部分。但是你同样是这40分钟，如果你能听一听比较不错的小说， 然后你能够对历史有兴趣，然后你能够听一听音乐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偏离。所以偏离不意味着要以某种决绝的姿态，以战斗般的精神，像堂吉诃德似的去对这个明知不可为的而为之的世界进行挑战。我觉得偏离是可以是润物无声的，可以是每个人的行动能力，它也许不是那么困难啊，只要你做尝试的时候。
好，这一期我觉得，对，我觉得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梳理的非常清楚，谢谢熊浩老师。然后我们下一期啊，我们来聊聊这个奇葩说的这个体验，以及我对熊浩老师个人的一些好奇点。然后我觉得，对，我再讲一个笑话。之前这个冯小彤评价熊浩老师非常有意思，他说熊浩老师每次你在请教他问题的时候，很像在上清宫开坛布道。没有，但是我觉得确实今天收获特别多。对，我觉得就是梳理的非常清楚，然后我觉得果然每次跟熊浩老师谈就很有收获。那我们就先谢谢熊浩老师，一会儿再见。好，
好的。